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0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7月29号，美日两国政府举行了美日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又称为经济版2+2的首次部长级会议，目的在于加强日美经济和科技合作，强化半导体研究和供应链安全，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和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了上述的会议。布林肯在会上强调，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至关重要的是他们要共同努力捍卫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一个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竞争和繁荣的经济秩序。布林肯指出，新冠大流行、乌克兰战争等国际事件为供应链安全带来挑战，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为不可持续和不透明的贷款做法而面临债务负担。他说，中国的胁迫性和报复性的经济做法迫使各国作出损害他们安全、知识产权和经济独立性的选择。林方正就在不点名中国的情况下指出，他们担心有人试图不公平地、不透明地利用他们的经济影响力来到实现战略利益，并且修改现有的国际秩序。为有效应对这个问题，必须将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而不是单独讨论。在会后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雷蒙多说，这场会议关于日本和美国如何合作，特别在先进半导体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秋生田光一说，日本将会迅速采取行动，是进行下一代半导体的研究，并且说美日将成立一个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以建立重要组件的安全来源，并且将对他们的其他的志同道合的国家是开放。他说，为了形成国际经济秩序，不单只需要日美合作，还需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两国还未立即公布该计划的更多细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星期将会出访东亚和非洲，寻求在全球影响力的争夺当中抗衡俄罗斯和中国。布林肯将于下星期二启程，他将访问柬埔寨、菲律宾、南非、刚果共和国和卢旺达。他的首站是柬埔寨，他将会在那里出席东盟地区安全论坛，俄罗斯和中国外长预计都会参加这个论坛。在被问到布林肯是否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或者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直接会晤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说，此刻没有正式会晤的计划。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项声明当中说，布林肯在东盟部长级会议当中将会谈到新冠大流行病、气候变化、缅甸局势和在乌克兰的战争。康达说，布林肯将会敦促亚洲国家增加对缅甸的施压，缅甸政府本星期处决了四名活动人士。康达说，国务卿的第二站是菲律宾，他在那里将会重申美国对两国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他说这个承诺坚如磐石。布林肯之后将前往非洲，这个是俄罗斯在非洲大陆展开外交活动后，美国试图要加大在非洲地区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一份报告说，美国过去十年来在处理柬埔寨事务上一直是在对民主倒退感到疑愤和务实接触之间的纠结。这份报告批评华盛顿将制裁手段作为促使柬埔寨改善不断恶化的人权、回归民主道路的方式。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在最近发布的题为《孤立定是合作？明确美国对柬埔寨的策略》的报告当中说，美国的制裁对自1985年以来一直统治柬埔寨的首相洪森起了相反的效果，反而让他转向中国寻求援助。在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在2017年11月被解散之后，美国开始对柬埔寨的高级官员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涉及系统性的腐败、破坏柬埔寨的民主以及持续侵犯人权和工会权利。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言人阿尔扎特是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高棉语组说，美国继续致力于支持柬埔寨人民和他们对一个更加繁荣、民主和独立国家的追求，在他们所追求的那个国家当中，所有声音能够得到倾听和尊重，王国的主权得到保护。柬埔寨政府说，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所有国家做朋友，而不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是选边站。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是敦促美国的决策者尽快制定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针对柬埔寨的政策，而不是等到新一代的领导人执政，因为无法确知柬埔寨有了新的领导人就会摆脱中国。几十名的乌克兰战俘星期五因为在乌克兰东部一座监狱遭到导弹袭击而身亡。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发动这个袭击，这两种的讲法都无法得到独立的证实。俄罗斯国防部声称，由亲俄分离主义武装控制的乌东顿巴斯地区前线城镇奥列尼夫卡的一个关押乌克兰战俘的监狱是遭到炮击，造成四十名战俘死亡，七十五人受伤。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的发言人说，死亡人数是五十三人，并且指责乌克兰部队使用美制海马斯高机动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袭击那所的监狱。但乌克兰军方否认发动这个袭击，并且指控俄军贼喊捉贼，强调俄罗斯炮兵将战俘营当作攻击的目标，以掩盖对囚犯的虐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对这个袭击负责，他在星期五晚间的每日全国的讲话当中说，因为俄罗斯蓄意犯下的战争罪行是蓄意是大规模屠杀乌克兰战俘，他还说有五十多人在袭击当中丧生。他呼吁各国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且敦促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对这次袭击是作出反应。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五要求进入现场并且疏散伤者。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说，这次袭击是血腥的挑衅，目的是阻止乌克兰士兵投降。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说，俄罗斯的讲法是信息战的一部分，目的是指责乌克兰武装部队炮击民用基础设施，以掩盖他们自己的奸诈的行为。拜登政府已经批准完成特朗普出资在美国南部亚利桑那州油马附近修建的一段美国墨西哥的边界墙，这处地段是非法越境最频繁的走廊之一。拜登在竞选的时候曾经是誓言停止未来的所有界墙的建造，但拜登政府后来同意修建某些的屏障，理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在油马地段，边境巡逻人员从一月到六月拦下的移民超过十六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是增加了两倍。人员流动量超过油马地区的只有德州南部的德尔里尔地段和格兰德河谷地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通话之后，双方发布了通话简报，这个是美中两国领导人一年半以来的第五次交谈，时机正值双边关系大幅下滑，经济安全竞争激烈，双方在南中国海、台湾以及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上紧张不断加剧之时。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美中元首通话后对记者说，两位领导人仲讨论了面对面会谈的价值，并且同意让他们的团队跟进，以找到双方都同意的时间来到进行会谈。白宫在对这两个钟头的通话的声明当中说，美国没有改变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美国强烈反对任何改变现状或者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单方面举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说，从双方发布的内容来看，美国的意图可以概括为两个淡化，而从中方的报道当中能够看出习近平有很多的担忧。张燕说，他认为白宫想淡化对这类会议的期望，其次是淡化台湾问题，试图通过再次强调美国的政策没有变来到缓和局势。张燕认为习近平对美中双边关系发展的担忧较为突出，甚至超过了台湾问题。他说，你会看到中国对美国如何看待中国感到非常之担忧和不安，所以有这么长的一段话。新华社发出了八百多字的通稿，最长的一段是驳斥美国将中国定位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习近平强调，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定义中美关系，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中国发展的误读。张燕说，因此他们拒绝这个定位，试图对此作出一个更强的反应，因为显然他们很不喜欢美国在这方面的变化，即是将中国当作为头号敌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五月以来每次演讲都会说，中国是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他说这样令到北京很不安，他们不喜欢这样，这个是他们作出一个反击。 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说，拜登与习近平的通话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但却是确保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不会演变成为军事冲突的努力。他说，保持定期的领导人交流是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包括他们对明显有不同意的看法的任何问题交换意见的一个工具。辛格尔顿认为，美国和中国都面临严重的经济挑战，因此这次通话亦都是两位领导人疏解各自承受要求稳定双边关系的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的一个途径。因此他认为这次通话是为了安抚那些对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健康状况仍然是深感怀疑的紧张不安的投资者。外交关系协会的张燕亦都认为，拜登政府试图探索一种接触的形式以替代已被废除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过去这种对话每年举行，特朗普政府取消了这个机制。他补充说，领导人可以每六个月进行一次谈话，确保事情不失控，你仍然需要与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打交道。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谈到台湾问题，除了重申中国的一贯立场，比较瞩目的是用了玩火自焚来到形容美国支持台湾独立会自食其果。张燕说，但这个不是第一次，所以他不认为这个是太激进的改变。他认为这个有点像一个警告，是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隐含的警告。拜登的习近平的通话正值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率领一个由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湾之际。有关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的问题已经引起美中双方剑拔弩张的激辩。众议院议长是美国仅次于副总统的总统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北京认为美国议员的台湾之行与华盛顿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相抵触。中国认为自治的台湾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通过 Zoom 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总是对美国的某些事情感到愤怒，因此很难辨别他们什么时候是真正的是感到愤怒并且可能采取行动，而不是他们在这里叫狼来了，或者只是从形式上来到反对。不过戴利说，这次他认为是不一样的。众议院议长是总统第三顺位的继承人，佩洛西亦都长期作为一个人权挑衅者反对中国，中国倾向于将他看成为是他们身边的一根特别的刺，因此中国已经明确说，如果他这次出访成行，中国将以某种方式进行升级。戴博说，北京可能会决定对佩洛西的飞机进行跟飞，亦都可能会派更多的飞机飞越台湾领空。但是辛格尔顿就认为佩洛西如期访台可能出现的后果不会太严重，说我们可能会见到中国在台湾周边的防空入侵立即增加，甚至可能是挑衅性的中线入侵，其中中国飞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的海上边界。但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的声明、网络或者国内媒体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考虑采取更加严重的军事行动，虽然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辛格尔顿预测，习近平在二十大前面临巨大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可能会致力于改善美中关系。他说，中国正是努力修复与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关系，中国官员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对美国发起类似的魅力的攻势，即使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八月访台一事引发北京强烈反应。中国政府以佩洛西是美国政府三号人物发出警告，说佩洛西访台将会严重破坏美中关系，并且导致台海紧张升级，中国将以强而有力的措施来到回应。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共二十大前佩洛西访台太过危险，可能引发台海危机。亦都有专家说，由于中国政府发出的威胁，如果佩洛西决定访台，至少会由一个美军的 F-22 战机中队护送到台北的松山机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几日来接连对佩洛西可能访台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27日星期三说，中国将严阵以待，并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挑战中方底线，必将遭到坚决反制，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星期二亦都说，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 美国行政当局强调，国会是美国政府平等分支，议员可独立决定自己出访的计划。军方亦都话，佢哋为议员提供有关旅行的相关简报，但是是否出访必须由议员自行决定。美联社星期三援引官员的话报道表示，如果佩洛西访台，军方为保护佢的安全，将会增加在印太地区的部队及资产移动。报道话，官员不愿意提供细节，不过佢哋又表示，战机、军舰、侦察资产以及其他军事系统都可能用来提供重叠保护圈，以保护佩洛西飞往台湾的飞机和停留在地面的所有时间。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星期二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节目之中表示，由于佩洛西在美国总统职位的权力继承顺序，行政当局对他在海外的旅行采取格外谨慎的措施。不过他强调，行政当局的工作是对佩洛西可能的旅行计划提供相关的信息，确保他到任何地方旅行之前能有一切的背景和信息。中方发出的言论明显是在既没有帮助亦都不必要。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警告之下，美国政府将如何处理佩洛西出访的旅行支援呢？五角大楼是否依据往例以军机运载国会议员呢？佩洛西是否可能搭乘商业航班以降低风险和危险呢？中国会有何军事的反应呢？这个访问是否有可能引发第四次台海危机呢？在7月26日星期二，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一场关于台湾的视频讨论之中，美国之音对前美国国防部长埃斯伯提出了上述的问题。埃斯伯答复说，国防部需要为佩洛西出访作好准备，或者他们会采取谨慎措施来防止中国有任何鲁莽的举措。他说他认为五角大楼一直都必须为任何可能的突发情形做好准备，当然他们必须支持他们的政府的官员。就这件事来讲，就是众议院的议长，所以或者他们想要采取谨慎的措施，以便万一中国有人做了什么事鲁莽的行为的时候，能够尽可能处于最好的状态。他认为那些是非常重要的。埃斯伯亦都表示，佩洛西搭乘军机或者商业航班不是问题的所在，重要的是美国不应该给中国支配美国官员的旅行。他说，一般通常是当议员到台湾访问，他们都是搭乘军机。再一次说，这些不是不寻常的事，不过如果搭乘商业航班可以令到热度降低一点，那些并没问题。再次要这样说的，就是不能够违反的原则，就是不许北京支配美国官员的旅行。埃斯伯如此回答，并且在会中再次呼吁美国重新审视一中政策，因为北京正在改变台海现象，华盛顿必须给台湾更明确的安全的承诺。不过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葛莱尔以及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库珀星期四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是为其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进行准备，他一直在加大对台湾施压，显然亦都认为美国正是在放弃对台湾地位的审慎的处理，仲可能很快就会正式支持台湾独立。此时此刻他不能够对外示弱，佩洛西在此时访问台湾那些会太过危险，很可能引发台海危机。美中两国正是朝着碰撞的路线上面前进。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资深主任、著有《中共公台大解密》以及最新书《最后的斗争：中共全球战略大揭秘》的易思安，并不认为佩洛西访台将会引发台海危机。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绝对并不认为他会挑起台海危机，他认为他应当去的。他认为要众议院议长不访问台湾，在面对中国共产党明显的胁迫和恫吓手段的时候退缩，他认为这些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在对错误的时间发出错误的信息，他并不认为他会退让，他认为他会去台湾。易思安又说，佩洛西原本在4月就有访台的计划， 但後來因為確診新冠肺炎而取消了訪問。中國此時做出強烈反應，是因為北京和五角大樓、白宮和美國政府等行政部門看到了機會，他們發出的信號是脅迫是有用的，因此中國提高了調門。但他並不認為中國真的會做出攻擊的行動，他認為北京是在這裡虛張聲勢。對於北京當局，他說會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來反制佩洛西訪台這件事，這些到底意味著什麼呢？他認為他們在這裡嚇人，因為挑起和美國的危機或者衝突當然並不符合他們的利益，那些正是他們在這裡做的事，也都是他們在這裡說的，那對他們來說將會是一場災難。如果他們攻擊他們的眾議院的議長，那麼他們就會發生戰爭。他並認為北京會瘋狂到想要和美國發生戰爭，無論中國是否虛張聲勢，五角大樓是否還是應該為此做好準備呢？當然易思安說，他又說理想的情況就是他會去到台灣，而且亦都會被護送。此刻由於中國政府發出的威脅的性質，他至少會受到至少一個 F-22 戰機空軍中隊的護送。他們在沖繩的空軍基地有非常大的加首立空軍基地，他認為由於這個脅迫的性質，他的飛機將會由美國空軍護送到松山機場，確保沒有危險的事故發生。中國人民解放軍並沒有誤解，亦都沒有誘惑。他說蘭德公司資深政治科學家郭宏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認為美中為佩洛西訪台發生軍事對抗的機率並不高，因為兩國都不想發生戰爭。至於中方是否採取包括本飛佩洛西的飛機，或者是在台海周邊宣布禁飛區，郭宏軍認為那些是過度的反應。他又說他會想要為眾議院議長的訪問升溫到這麼遠的程度嗎？在他看來似乎有些過度的反應，尤其是因為南西佩洛西他最終會離開的，對不對呢？這些不似給了台灣永久的能力，永久的這些看來好像是為一個短暫的事做出很高的升級，所以對他來說，如果他們不想要升級，就卻要想對某件事在某個時間作出反應，這樣侵入防空識別區，當然或者是好像突然的演習的那類的作為，而不是說我們將會常態性宣示在台灣上空的一個防空識別區或者禁飛區，那些是他們必須經常去執行的事。郭宏軍又說佩洛西訪台可能引起的危機的確非常嚴肅，但是中方對佩洛西可能訪台這件事發出強烈的警告，用意是為了表達姿態。中方其實很清楚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權力分離的政府的體制，亦都明白拜登並沒有權力控制佩洛西的行動。他又說作為平等的政府分支，他不能夠阻止他在夏天休會期間去訪問另外一個國家，他就是不能夠。如果他想他這樣做，看來國會亦都會支持他這樣做，那麼實際上他完全沒有辦法去阻止他的。郭宏軍認為中方的明確足以令到他們理解過中的道理，他們又說美方在做這件事，這只是做一個姿態，但他們很聰明，亦都清楚地知道並沒有所謂的美方。美國有立法部門，有行政的部門，這兩個部門對這件事立場不一定是一致的。此外，對於一些人認為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習近平能夠在佩洛西訪台這件事上面表現軟弱，因此中方可能會對此作出強烈的回應，但是郭宏軍就不是這樣想。他說在二十大之前，習近平必須確保一切條件有利於他順利取得第三個任期，這個時候跟美國發生軍事衝突並沒有必要，而且代價過高。相反地，對習近平來說，此時此刻他面對的是中國內部的很多問題，包括新冠疫情動態清零政策和封城帶來的經濟放緩，這些是他自己的政策，還有地方債務等的種種問題。因此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須令到黨內人士認為他有能力解決國內的問題。你說你有可能見到他想用台灣來作為轉移國內問題的方式，不過同這件事的同時，這些國內問題對他來說在某種程度上要比台灣更為重要。他認為他們比台灣更為重要，他並不想每天起床都是在這裡想到台灣，他想要專注於國內的事務，哪一些才是影響黨代表大會和他第三任能夠得到多少票的事情。台灣朝野對於佩洛西訪台這件事極為低調，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四表示，邀訪美國國會議員訪台 一向是外交部及台湾驻美代表处他的长期工作的重点，但目前外交部并没有接获佩洛西议长访台的的确的确切信息，因此并没有进一步评论。台湾最大反对党国民党国际部副主任兼驻美副代表王宇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国民党欢迎美方任何政治人物在促进美台关系的前提之下造访台湾，但亦都希望这个访问不至于对台海产生太大的影响。他说他们亦都了解到这对两岸关系和美中关系之间的影响，所以他们亦都希望能够特别小心，这些一切都不是台湾主导的，台湾是一个和平的爱好者，他们希望能够在维持区域和和平之下和国际更多友人加强加深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一份报告披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讨论关于大规模攻台的后勤能力信息。中国解放军认为后勤保障是决定入侵台湾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分析人士说，解放军的后勤支援弱点正是台湾国军加强打击的重点，亦即是不以歼灭解放军的登陆部队为目标，而是以断绝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削弱他的登陆能力，作为防卫台湾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海事研究所近日发布一份题为《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北京对跨海峡入侵后勤保障之看法的报告。该报告的作者海文麦考利是前美国陆军中国军事高级情报官，他在报告里面表示，该报告大量借鉴了解放军全军后勤学术研究中心2017年出版的一部内部刊物《作战后勤保障》这本书。该书提供了关于解放军后勤准则和能力非常详细的信息，亦都讨论了解放军的弱点，并提供了补救的建议。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指出，解放军认为后勤保障是决定它能否成功大规模入侵台湾的关键因素之一。报告又说，解放军在运输和战争储备上面存在重大的缺陷，而登陆突击部队的初期支援和近岸后勤保障被认为是最困难最关键的后勤输送任务。后勤保障包括运输、物资和石油供应、医疗、搜救、后勤基础设施保护和战争物资储备的维护。报告说，解放军的主要缺陷包括缺乏两栖舰艇、运输机和战争储备，需要面临在关键海滩突击阶段登陆的后勤补给，在港口未被迅速占领下建造海上转运平台或者临时码头，建立后勤行动登陆的基地，维持岛战期间的后勤保障。此外，解放军众必须考量美日的干预将迫使中国为一场抗日持久且作战范围扩大的冲突做准备。南中国海印度边境或朝鲜半岛的连锁反应冲突将会使到解放军需要其他地区的后勤的支持，解放军还可能遭受到封锁、国际制裁或者禁运，迫使整个中国军民动员提前为战争物资作储备，尤其是石油。报告又说，尽管解放军已经认知到后勤保障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目前可能并不具备成功支持大规模两栖登陆的能力，亦都不具备美国和盟国介入的时候的持久战的后勤的能力。如果解放军在后勤现代化方面持续进行按部就班的改革，可能至少需要10年才能够获得充裕的后勤保障。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为了解决登岛后的油料补给的问题，解放军的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要将大型油料船靠岸，因此他们需要占领台湾的港口。他又说，解放军研究登陆台湾的地点有三个，一是北台湾的林口，这些也是最有可能的地方，第二是淡水，第三就是台湾南部的高雄。为了因应共军的可能登陆，台湾今年的汉光演习假定共军同步朝着淡水河口， 百里海滩以及台北港进攻抢滩并占领港口，台湾国军就透过反夺港、反登陆、河口防卫等演练，阻止共军长驱直入，进入到台北政经中枢。姚盛话：因为佢有战备物资，但系如何将呢啲战备物资送到战场上面去，系一个严重嘅缺陷。因为中共喺台海嘅制空权同制海权攞唔到，所以渡海或者空中投放到台湾，佢冇办法实施。换句话嚟讲，解放军必须要喺能够取得对台制空同制海权，以及佢嘅后勤保障，亦要有能力跟住佢嘅攻台部队一齐往前推进嘅情况之下，先至有可能成功。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亦都指出，在跨海登陆的关键阶段当中，空中海上和信息优势对于解放军成功过境和突击登陆至关重要。解放军应该要对台湾取得100%的制空和制海权，如果美国干预，就应该实现60%至70%的制空和制海权，才能够充分保护过境部队。報告仲引述一位解放軍消息人士的評估，共軍大規模攻台的後勤補給需求包括3000部火車、100萬部的汽車、2100架飛機和8000多艘船隻來到運送部隊設備物資以及疏散傷員，另需要550至700艘後勤船、登陸艦和運輸機在台灣登陸運送物資。解放軍專家仲估計，大規模行動將會需要大約3000萬噸各種作戰物資和5600萬噸石油，未來將部署大容量無人系統，增加後勤支援的運送。在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7月19日的一場會議裏面，美國國防部資深分析專家阿洛斯德基表示，雖然中國近年來大幅軍改，但解放軍的後勤補給仍然顯然不足的，不具備當代的後勤補給策略。美國國防情報局前東亞國防情報官員、現任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兼任教授韓力推估，解放軍空軍的作戰量能差不到2星期。會議中的另外一位專家蔡新思指出，公眾醫療、緊急救援和瞬息萬變的戰爭是截然不同的情況。他質疑中國軍民兩用的轉換在下達決策的過程可能面臨難題。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畢業的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敬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就當前共軍久奮未戰的現實狀況來講，平時對於傷患救護以及後送和陣亡人員處置的演練都是在極小規模下實施，真實戰場產生的大量傷員往往會令到野戰醫療單位措手不及，陣亡者屍體無辦法及時處理，油料彈藥亦都是如此，實戰的消耗量和演習有著巨大的差異，這些都是可以預見到的後勤支援的問題，亦都是各個軍隊成平時期軍事演練的通病。據中國海事報告第22号之中所披露的解放軍的估計，大規模攻台行動中可能造成120000人的傷亡。解放軍聯合搜救部隊和組織薄弱，訓練不足，尤其廣闊的海上、惡劣的海況和天氣條件將會增加海上搜救的複雜性，前線的醫療保障能力亦都較為薄弱，但是聯合後勤醫療能力比較強，可以建立46个野戰醫院和43个旅級的醫療救助站，每日處理3.6万名的患者。軍隊後方醫院擴建之後，將會能夠收治7万名的患者，登島後台灣當地的醫療機構將會提供額外的支持，野戰醫療物資可以支持多達60万名士兵，戰鬥醫療保障可以滿足18000名傷員的需求，戰時醫療儲備可以支持多達50万士兵為期30日。解放軍對這些重大傷亡要怎樣去處理，能不能夠在灘岸建立野戰醫院，還是他要將這些傷患送到 佢嘅醫療船或者係半潛船所開設嘅救護站，或者甚至送回大陸本土給予適當嘅醫治，呢啲對中國大陸嚟到講，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台灣中共研究雜誌社特約研究員楊泰源喺接受美國之音嘅採訪嘅時候係咁樣講嘅。為了彌補後勤保障不足，中共近來朝著軍民融合發展，徵用民間的滾裝船作為兵力投送的一部分並進行演練。美國國會研究處今年3月的報告提醒，應該關注共軍運用民船和商船對台執行兩棲登陸作戰的可能。楊泰源說，中國很多的滾裝船在建造之初就已經按照國防需求設計，只不過是建造好之後交給船公司使用，等到軍方需要徵用的時候就不需要做太大的修改，就能夠滿足國防的需求。這一類的船叫做軍管民用，譬如渤海珍珠或者是中華復興等船都是如此。張敬從中國大陸商貿體系配合市場需求轉換變化的調整能力來到觀察，認為中國民間的靈活彈性遠高於解放軍和中國大陸官僚體制的僵化的遲緩。他又說，因此他們必須認識到共軍後勤和民間業者融合作業，其實是由民間組織帶動解放軍後勤支援體系在脫胎換骨不斷精進。台灣前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國軍退役海軍少將譚志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如果解放軍渡海並且成功登陸，代表共軍已經能夠掌握制空和制海權，此時對國軍來說態勢相當不利，想要殲滅解放軍部隊取得勝利並不容易，因此必須就解放軍的弱點進行打擊。他表示，解放軍後勤支援的弱點正是國軍在防衛台灣的時候可以加強打擊的重點，亦即不以殲滅登陸部隊而以削弱登陸能力作為防衛的策略，將目標放在解放軍相對脆弱的後勤補給，無論是對共軍的後勤基地進行源頭的打擊，或者是對渡海的補給艦艇進行海上的摧毀，目的是要斷絕共軍登陸台灣之後支援戰力增長的補給線，當解放軍的後勤能力受到打擊，登陸能力自然亦都會受到波及。這些正都亦是目前國軍努力推動的不對稱作戰的主要內涵。譚志龍還提醒，解放軍登陸台灣之後並不會只是依靠己方自己，中國大陸源源不斷輸送後勤的補給，而且亦都係會喺登陸地點就地取材，例如各型嘅車輛所需要嘅油料可由台灣密集嘅加油站獲得補給，因此國軍喺防止重要物資之敵之下，對解放軍可能登陸點周邊可供共軍運用嘅後勤設施以及物資，可能亦都必須採用焦土政策，亦都就係破壞任何可能對敵人有用嘅嘢，以免自己嘅物資反而強化咗登陸共軍嘅戰力。以上係美國之音陳君台北嘅報導。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喺香港報導。20年前，中国经济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世界工厂的经济成就令到世界震惊。但过去10年里面，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两位数，与前3个月相比，今年4月至6月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所下降，虽然高出2021年同一季度，但是只是勉强超过。经济为什么下滑？经济学者是给出了类似的解答。就是對抗新冠病毒的防疫封鎖措施影響了工廠的運行和出口，他們說這些挫折加劇了中國最大型的房地產商的經濟困境，亦都令到2021年遭遇政策打壓的中國明星科技公司繼續受到衝擊。中國的經濟規模是18萬億美元，僅次於美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今年前3個月相比，中國經濟4月至6月的國內生產總值環比是萎縮了 2.6%。
China's economy has seen significant disruption since February due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outbreaks in a number of Chinese cities.
標準普爾全球市場情報執行總監兼亞太首席經濟學家吉拉夫·比斯瓦斯話：由於新冠疫情在中國一些城市爆發，中國經濟自二月份以來出現了受到干擾的跡象。他說工業生產、零售和港口運作問題突出。比斯瓦斯說四月和五月期間零售業和工業生產因此受到的干擾相當嚴重，四月期間上海的港口營運和物流也都受到嚴重干擾。上海是中國的主要港口城市，中央政府四月份對它下令封城。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從2003年到2010年，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是接近 10%， 到2019年年增長逐漸放慢。疫情的第一年2020年，經濟增速下降到 2.2%， 去年反彈回 8.1%。 中國民眾已經是對封城的措施感到疲倦，四月中國失業率超過 6%， 與之相比2021年年底的失業率是接近 5%。分析人士說，年輕就業的人和小公司受到的打擊是尤其嚴重。美國之音本星期在北京、上海和長沙聯繫到的民眾說，他們了解就業的困難的局面，但覺得自己的工作還算穩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時尚產業進口商說，至少他不知道他周圍有沒有失業的朋友，他亦都沒有聽過這方面的埋怨。在香港任職的一家法國投資銀行的首席亞太經濟學家艾西亞說，中國消費者現在的支出低於正常水平，因為他們在強制的封鎖期間沒辦法外出，尤其擔心最終會因為失業而減少收入。艾西亞說，雖然中國的封城措施有所緩解，但是6月份的零售額仍然以 3% 的低速增長，這個表明市場的情緒非常消極，可支配收入增長非常緩慢。
It is very clear that household sentiment remains very negative, perhaps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of future lockdowns, as mass testing remains pervasive.
他說很明顯各個家庭的情緒仍然非常消極，可能因為大規模核酸的檢篩仍然是普遍存在，大家對未來是否再次封城感到不確定。去年由於房地產和科技產業的問題，中國經濟已經舉步維艱。諮詢公司協力管理諮詢說，去年很多中國知名房地產開發商開始拖欠幾十億美元的貸款。該公司說，現在通過預付模式買屋的業主開始拒絕支付未完工房屋的按揭貸款。在科技領域，中國監管機構從2020年底開始打擊那些最強大的公司，包括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集團和社交媒體的領頭公司騰訊。監管機構的理由是為了防止壟斷和保護數據安全。新加坡的一個高級分析師曾竹君說，中國經濟不景氣令到世界市場擔憂，因為復甦的上揚幅度沒有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時那麼明顯。他還說，業主不支付按揭付款威脅到包括房地產在內的高價值資產。中國出口運輸和製造業的中斷已經使到世界很多地區的供應鏈變得不穩定，進而加劇了通脹和對衰退的擔憂。中央官員正在通過基礎設施投資試圖再次推動經濟的發展。曾竹君說，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顯示出復甦的跡象，他說對水泥和汽車包括電動汽車的需求已經上升，他們認為經濟肯定會復甦，但是復甦的上揚幅度不會好像市場在今年第一季預期的那麼好。曾竹君說，未來的任何封鎖措施可能都針對的是社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香港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德克萨斯地区1836年脱离墨西哥宣布独立，九年后亦就是1845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邀请德克萨斯共和国作为一个州加入美国联邦。泰勒总统3月1号在决议上签字，三日之后泰勒任期届满，新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的第11位总统。英国和法国设法阻止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他们劝说墨西哥同意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前提条件是德克萨斯不能够加入美国。 德克萨斯面临两种选择，第一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第二可以成为得到墨西哥承认的独立共和国。德克萨斯国会最后选择了美国。詹姆斯·波尔克在竞选期间做出两项承诺，他宣布要让德克萨斯和俄勒冈成为美国的一部分，选民投票支持他，因为他们赞成波尔克的理念，认为美国的疆域应该从大西洋直通太平洋，横跨北美大陆。他们觉得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传遍北美大陆是上帝的意愿，亦是他们的责任，正好像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所说，美国势力和疆域的扩展符合人类利益，越大就越好。最早前往俄勒冈的是新英格兰商人，他们在俄勒冈沿海地带交换动物皮毛，后来美国探险家路易斯和克拉克横穿路易斯安娜抵达俄勒冈。1811年，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在俄勒冈的哥伦比亚河口修建了一个皮毛交易所。英国探险家亦到过俄勒冈，声称这片土地归英国所有。英国的哈德逊湾公司亦在哥伦比亚河口修建了交易所，并声称占有河口以北的大片地区。由于俄勒冈地区定居者稀少，所以英国和美国同意两国可以共同占有俄勒冈。根据这种共识，英美两国一直相安无事。但是19世纪40年代，大批美国人开始向西部迁移，这些定居者对英美两国共同占有俄勒冈地区的协议感到不满，希望俄勒冈全归美国所有。波尔克总统说，他觉得美国具有充分理由可以对整个俄勒冈地区声称主权，但是他同时表示愿意做出妥协。他提议以北纬49度为界，将俄勒冈地区一分为二，以北划归英国，包括哥伦比亚河在内的南部地区则归美国所有。这个提议遭到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拒绝，甚至没有情报伦敦。这位大使明确表示，除非将哥伦比亚河作为南部边界划归英国所有，否则英国是绝对不会接受提议的。波尔克总统立即撤回提议，并且表示美国除了声称对俄勒冈全部地区享有主权之外别无选择。波尔克措辞强烈，似乎在暗示如果必要的话，美国不惜动用武力亦要保护自己的领地。实际上波尔克并不希望打仗，但是他觉得和英国交涉只能够采取强硬立场。他表示美国立场的温和只会导致英国提出更强硬的要求。波尔克请求国会批准，最终于1846年春天宣布结束和英国共同占有俄勒冈的协议。而同时英国政府觉得因为俄勒冈和美国开战不值得，英国当初之所以坚持要求将哥伦比亚河划给英国作为和美国的边界，是因为英国哈德逊湾公司的交易所设在那里，但是后来那个交易所搬到更靠近北面的温哥华岛，这样也就没有理由坚持原来的要求了。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一项议案，以北纬49度为界，将俄勒冈一分为二，分属英美两国，和波尔克事前提出的议案几乎完全相同。美国西部领袖要求波尔克拒绝英国的提案，他们希望占有俄勒冈的全部地区，波尔克要参议院投票表决，结果参议院接受了英国的提案，经波尔克签字生效。美国早就希望向墨西哥收购加利福尼亚，美国前总统泰勒曾经要求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沃迪·汤普森设法收购加利福尼亚， 汤普森到过加利福尼亚，他描述说加利福尼亚是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最健康的土地。汤普森说，旧金山港足以容纳世界上的所有海军，有朝一日旧金山将控制太平洋的全部贸易。汤普森想从墨西哥手中收购加利福尼亚，本来就没什么希望。一宗意外事件的发生，更加是使和平取得加利福尼亚的一线希望消失殆尽。当时美国驻太平洋的海军指挥官是托马斯·琼斯，他得到消息以为美国和墨西哥开战了。琼斯立即率领美国海军舰艇驶往加利福尼亚首府蒙特利，1842年10月抵达后占领了蒙特利。两日后，琼斯发现自己错了，他立即将蒙特利归还给墨西哥，并且表示道歉。但是他的行动激怒了墨西哥领导人，他们对美国收购加利福尼亚进行谈判的要求一口回绝。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吸收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之后，墨西哥断绝了与美国的关系。墨西哥官员早就警告说，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会导致战争。波尔克宣誓就职总统之后，派特斯前往墨西哥，努力修补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当时墨西哥总统是何塞·华金·埃雷拉，他领导下的政府不堪一击。埃雷拉起初同意与美国特使约翰·斯莱德尔讨论波尔克总统提出的四项提案。在这个之前，墨西哥曾经答应向美国人做出$200,000+的赔偿，但是没钱。斯莱德尔提议，只要墨西哥同意将格兰德河作为德克萨斯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美国政府就愿意承认这$2,000,000+的赔偿费用。此外，美国还提议出价$5,000,000收购新墨西哥，出价$2,500,000+收购加利福尼亚。如果这些提案全部遭到拒绝的话，斯莱德尔就要试下用$5,000,000+收购部分加利福尼亚。斯莱德尔1845年12月抵达墨西哥城，当时埃雷拉政府日渐脆弱。埃雷拉担心如果会见美国使节就会被赶落台，所以拒绝接见斯莱德尔。但是拒绝接见斯莱德尔亦未能够挽救他的政治命运，埃雷拉政府最终还是垮台。新上台的墨西哥政府拒绝和美国使节见面，斯莱德尔无可奈何，只好启程回国。他坚信美国要想得到这些墨西哥领土，只能够使用武力。波尔克总统同意斯莱德尔的看法，他1846年1月得知墨西哥政府拒绝与美国特使谈判。波尔克原本希望和平解决与墨西哥的分歧，结果看来希望渺茫。波尔克因此觉得可能只有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才能够迫使墨西哥参加谈判。半年前德克萨斯同意加入美国时，波尔克总统曾经调遣数千名美国士兵由扎卡里泰勒将军率领，在纽埃西斯河口处的科帕斯克里斯蒂镇安营扎寨。波尔克总统下令泰勒率兵赶往格兰德河，镇守北岸。如果墨西哥发动攻击，就狠狠地予以还击。泰勒将军十分兴奋，他的部下在科帕斯克里斯蒂训练多时，早就忍不住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打电话给 Larry， 提醒他今晚一起去看电影。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 佢哋分別就係 Space Cadet 以及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Hello.
Hi, Larry.
How are you, Li Hua?
我幾好，唔好唔記得，講好咗一齊去睇戲，仲有半個小時就開場啦。
Oh, shoot. I'm so sorry, Li Hua. It completely slipped my mind. I feel like such a space cadet.
Space cadet? 太空學院？太空學院好冇記性㗎。
Well, not real space cadets, but it's a saying. Space cadet means someone who is off in space or often forgets things that they need to do.
Oh, space cadet.原来是讲心不在焉冇记性的人。那你绝对合格啦。如果不是又怎会不记得约了我一起看戏
?I guess I just got caught up with this project for work. My space cadet co-worker forgot to save it earlier, so we're back to square one.
哦你们的项目白做要由头开始。我以前写论文都试过不记得全盘的事。I've acted like a space cadet before. 那你们要怎么做啊
It hopefully won't be too big of a problem, but because he was a space cadet, we will have to work a bit late tonight.
就算是这样你都不应该不记得陪我看戏。
This is no excuse for you being a space cadet.
I know, I'm sorry.
不紧要人人都试过的了。我们教授星期一来上课居然说将我们的作文留在地铁上面。
Talk about a space cadet.
I'll say, what did he do?
最后他找到地铁总站才找到。
Wow, he is lucky that he was able to find them again.
但是他还是很不好意思,所以给我们所有人一律加分。
That sounds like a pretty good trade-off to me.
是不错,看来有个做 Space Cadet 的教授不一定是坏事的。哎,言归正传了,到底看不看戏过?
Let's shoot for the 8:30 showing. I think I'll have the work done by then. Meet you at the theater.
好,一言为定。Larry, 你来得刚刚好，马上就要开场了。
Yes, though I've been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What? 你为什么说自己好像没头的公鸡一样地跑来跑去呢?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means I've been running around frantically all over the place.
哦，你是说自己忙到走来走去。中文里面我们就说盲头乌蝇，英文就说好像没头的鸡，真是得意了。那你忙什么啊？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as more to the project than I originally thought, but I really wanted to come see this movie. I had to rush and wound up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Hey, Larry, 你说鸡如果真是斩了个头，还会不会走来走去的?
I'm not sure, Li Hua, but the point is that if they do run around, it is chaotic. Similarly, I was running all over the place at my office to try and get this project done.
Hey, 这个令我想起我同学 Carrie。他星期日才知道星期一有项目展示所以整天都哄哄转。
She was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her head cut off.
How do you mean, Li Hua?
他一路在自修室和图书馆之间走来走去手忙脚乱。
That certainly does sound right. After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I feel pretty flustered too. How did Carrie's presentation turn out?
哎、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整个过程我都在发着白日梦。
It sounds like you were a total space cadet. What about you? Have you ever had to run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because you left something to the last minute?
我怎可能呢？我做事从来都是井井有条，绝对不会临急抱佛脚的。
Sure. Well, let's get our tickets and watch this movi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pace cadet， 意思就是指心不在焉，成日都忘记事。而另一个就是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意思就是指非常忙碌。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